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创世纪》的第26章呢，我们将会看到神怎样的与以撒同在，赐福给他。我们一方面可以呢看到呢以撒他性情中一些优美的品格，但另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呢以撒信心软弱的一些的表现。那么呢从一个真实的人他的生命生活表现里头呢去学习我们属灵上的功课。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9-11。
我们先来看看《创世纪》26:1-6的经文。《创世纪》26:1-6，圣经这样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迪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这一段经文就说到呢，耶和华向以撒显现的一段的记载。当时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已经离开世界了，以撒因着饥荒的缘故来到基拉尔的地方，到了非利士王亚比米勒那里去。因为得到了神的指示，以撒就按着神的吩咐在基拉尔住下来。可是呢，我们从神对以撒所说的话可以知道，基拉尔原先呢并不是以撒的目的地，他起初打算要到埃及去，基拉尔只不过是他南下路程上的一个中途站。然而我们看到神介入以撒的计划，不准他下埃及，却只是他停在迦南地的边缘，在基拉尔这个地方住下来。这样以撒就没有离开神应许赐给他的迦南地，却是在神的旨意和保守下生活下去。这里让我们看见神没有清楚的解释他不许以撒下埃及的理由，只是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然后神就向以撒做出同在的承诺，又向他重申当日向亚伯拉罕起誓所立的应许。然后我们看见以撒就顺服神的指示，没有到埃及，却在基拉尔住下来。以撒在这件事上呢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因为他所做的对我们来说呢成了要紧的一个提醒。当中我们看到以撒顺服神，并没有怀疑神的旨意，或者要求神首先交代清楚旨意背后的意思。以撒没有这样做。如果以撒没有一颗顺服神的心，那面对神的吩咐，他或者呢是会反问，为什么不可以下埃及呢？或者问，哎，埃及不好吗？难道基拉尔要比埃及好吗？那一个不顺服的人呢，总是可以提出很多的质疑问题的。但是以撒没有这样，没有向神问什么，他只是顺着神清楚的吩咐，就留下来住在基拉尔了。弟兄姊妹，到底什么是顺服呢？以撒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 他父亲亚伯拉罕也曾经显出同样的顺服。我们还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吗？亚伯拉罕蒙神指示，叫他到神所指定的山上去，在那里把他的爱子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怎样回应呢？他对神的指示有提过什么问题吗？他对神的命令有过怀疑吗？没有，完全没有。他毫不犹豫的在清早就启程，带着以撒一切所需用的，就朝向神所指示的地方去。结果在那里顺命的把以撒献上。当然我们知道以撒并没有死，因为耶和华及时阻止了亚伯拉罕，然后指示他用一只羊羔来代替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以他的行动表明了他对神完全顺服的心，他没有对神的吩咐表示过猜疑，更没有要求神呢交代清楚旨意背后的那些的意思。亚伯拉罕用绝对顺服的心回应了神的吩咐。弟兄姊妹，我们是否顺服神的一个人呢？对于神向我们显明的旨意引导，我们的反应是毫不犹豫的遵行呢，又或者在神面前问个不停呢？圣经里有不少顺服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我们看不见人向神提问什么，却看见了人毫无怀疑的听从神的吩咐。就好像以色列民攻取耶利哥城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要攻取耶利哥城，他们用什么方法呢？哇，说起来啊，难以想象。他们用的是围城兜圈的方法，六日的时间，每天绕城一周，第七天绕城七次。结果呢，这一种绕城的方法令他们攻取了耶利哥。其实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并不是围城兜圈这个方法令以色列人得胜的，令他们得胜的乃是神自己啊。那为什么神让他们得胜呢？因为他们顺服了神的吩咐，神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完全遵照神的吩咐而行。结果呢，神看到他们完全顺服，就使他们大大的得胜，完全的得胜。可以说以色列人得胜是因为他们顺服了神。弟兄姊妹，神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显明他的引导，那他期望的是什么呢？乃是我们的顺服的回应。盼望我们都成为顺服的儿女，千万的不要像先知约拿哈，因为当神的呼召临到他，叫他到尼尼微城传讲神的话呢，他却因着个人的偏见没有顺服，起来希望呢逃到远方的他师，结果呢他的不顺服换来了神的管教，神叫他被困在大鱼的腹中三日三夜啊，他呢也成为了以后信徒的一个的提醒，一个的见解。我们继续看创世纪二十六章的七到十一节吧。圣经说，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原来为了自保，以撒在基拉尔人面前认妻作妹，直到亚比米勒撞破了他的谎言。那我们看见啊，在顺服的事情上，以撒是我们的榜样，但我们也要看到呢，不应该学习以撒的地方， 这就是他的小信。神向以撒显现的时候呢，曾经明明的对他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以撒寄居在基拉尔，这是神的指示，也应该呢是神同在的一个应许。他明明知道这些的，但是他没有完全相信自己所领受的应许，没有因为相信神的同在而寄居在基拉尔，却是呢存着一种恐惧的心住在这个地方。他希望用谎言自保，那这就是以撒的小信。为什么曾经顺服的以撒在这里变成了小信的以撒呢？事情看起来似乎难以想象哈，但思想下去呢也不太难以理解的。关键在于圣经的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七节，经文说，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在没有人问到他妻子的时候呢，以撒的信心还没有受到挑战，但是当有人问到他妻子的时候呢，以撒的信心呢就被挑战，而呢产生了软弱。哎，他开始注意眼前的困难，而忘记了神同在的应许。所以顺服神的以撒也变成了一个小信的以撒。有些时候呢，信心啊总是呢很抽象啊，好像看不清楚的，好像一个人呢啊蒙上了面纱一样，别人总看不清楚他的真正面貌。但在某些特别的时候，信心就会显出他的真面目，叫人知道他到底是刚强还是软弱了。面对从环境而来的挑战或者是威胁呢，啊，这些事情呢都是叫一个人的信心显明的时刻。以撒面对别人问到妻子的时候呢，他里面的信心软弱呢就显明了。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完全没有能力把心中的恐惧呢给压下去，恐惧跑出来了，谎言也从口中溜了出来，就好像一个士兵没有能力好好的看守着俘虏一样，结果被俘虏胜过他逃跑出来。人的身体缺乏了维生素，就会变得呢不健康，常常会显得疲乏、软弱、无力。同样的，如果信心没有适当的培养保守，也会变得软弱无力的。但什么是信心的维生素呢？那记住，就是神的话语。如果以撒并没有忘掉神同在的应许，常常把神的应许纪念在心中，反复重温加以思想的话呢，那相信他的信心呢就能够坚固起来，不至于呢被恐惧所胜。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迦勒，他呢被派遣呢去打探迦南地，是当时呢十二个探子当中的一个。因着他忠心跟从了神这一种的心智呢，神就应许把希伯伦的地方赐他为业。结果经过了40年旷野漂流的日子之后，迦勒就和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踏进迦南地。当时迦勒来到约书亚面前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40年之久啊，迦勒念念不忘神的应许，也借着他坚固的信心，最终得着了神应许的土地。弟兄姊妹啊，坚固的信心对我们来说真的宝贵，巴不得所有神的儿女都是信心坚固，不受环境的威胁或者挑战所影响。神的话，圣经的启示，始终如一的滋润我们信心，成为活水，也成为了养活我们信心的维生素。希望我们把主的道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昼夜思想，好叫我们的信心不致软弱，反得刚强。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做一个小信的以撒。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以赛亚书40章第8节。
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26章12到17节的经文。圣经说，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圣经这里指出，寄居在基拉尔的日子，以撒慢慢的成了一个富户。以撒因着耕种得到丰富收成，使他在当地昌大起来，越来越富有。圣经说明了，这是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以撒的缘故。神在以撒耕种的事上赐福给他，叫他有了丰富的收获，在短短一年之间呢，成了一个富有的人。以撒自己可能也没有想过，他所耕种的地竟然有100倍的收成，给他带来不少财富。非利士人也想不到，一个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竟然比他们还要强盛。而当他们眼见以撒真的富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嫉妒他，害怕他，以致呢要赶他离开他们的地方，恐怕以撒成了他们的威胁。那被人赶逐的以撒又怎样回应呢？圣经说他就离开那里，他选择了及时离开那个地方。在这里，我们能够看明以撒的选择吗？那按照一般人呢属世的眼光来看，以撒居住的地方实在是一块福地，因为这个地方让以撒富起来，使他名声呢也这样的提高。可以说，以撒因着那个地方赚到了名，也赚到了利。如果他选择继续住在那个地方呢，说不定他会变得更富有，有更大的名声。这实在是很多人的梦想啊。但是呢，以撒却偏偏选择离开那个地方，迁到山谷去居住。以撒的行动表明呢，他心中的追求呢是宁可要山谷平静的生活，也不要活在人世间名利的追逐中。而且呢，这种名利追逐的背后呢，还有嫉妒仇恨。以撒不希望落在这一种的陷阱里头。所以我们要知道，以撒所离开的不是眼中的福地，乃是眼中的苦地啊，痛苦的地方。因为他看到那充满了极度纷争仇恨，他不喜欢住在那里，宁愿住在平静的山谷，过一种远离纷争极度的生活。以撒并不贪求名利的追逐，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圣经也有这些的教训啊，譬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就对我们基督徒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理当敬爱我们的父神，好好的侍奉他，跟从他。但就是有一种人不能够爱神，因为他们贪爱世界，他们爱上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样呢就在恩典里呢坠落。他们失去了对父的爱，因此失去了很多领受神恩的机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贪爱世界，不要像那些只在今生有指望的人一样，为呢追逐人世间的名利，却失去了爱神的心。圣经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也等待我们用爱来作为回应。圣经也有严厉的话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做可咒。我们这些被主所爱更被神拯救的人，不要贪爱世界的名利，而失去爱神的心。愿主鉴察我们个人的心，保守我们不要像世人一样的 贪爱追求世上的名利。我们要看清楚这些事情的背后，其实满了嫉妒纷争，也满了那种的侵害，满了伤痛的。所以呢，透过这段经文，愿意以撒不去追逐名利的心，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让我们在神的里面也能够常常保持着爱神而不是爱世界的心肠吧。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八章三节。
创世纪二十六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继续说，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人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刚才这一段经文的内容呢，就印证了刚才我们对以撒的那个个性的认识。他真的是一个并不愿意追逐名利，与人为敌相争的这样一个人。他宁愿吃亏，情愿让步，也不愿意跟人争竞，因为这些不是他心中要追求的东西。那么他心中要追求的是什么呢？那利和伯这井呢，他的名字呢，就可以成为我们帮助我们去思想的。刚才所读的经文提到三个井，第一个叫埃瑟，以撒仆人挖了这口井，引来基拉尔牧人的争竞，于是以撒让步，放弃这个井。后来他的仆人又挖了另一个井，基拉尔的牧人又来争夺，以撒为井呢起名西提拿，同时放弃争取这个井的权利。这两个井的事情呢，给我们看见以撒呢一直在退让，他并不愿意跟基拉尔人争竞。后来他又挖了一口井，基拉尔人再没有来为这口井呢争竞了，所以以撒呢给这个井呢起名叫利和伯，因为他认为这是耶和华的作为，是要赐他宽阔之地，让他昌盛起来。原来以撒的心里呢一直等候神呢，他向基拉尔牧人一再让步，就是因为他心中所追求的不是一个又一个的井，乃是追求呢耶和华的赐福，是神赐给他的宽阔。以撒不要自己争竞得来的井，却是要神所赐的利活伯这种宽阔的生活。刚才我们指出了，我们也应该学习以撒，不要贪爱世上的名利，跟世人呢在当中追追逐逐，互相的争竞。这里以撒给我们看见，他有一个更高更美的追求，就是追求神自己所赐的福。他不要自己争竞而抓来的世上的福，却要父神所赐的恩典福气。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心中所追求的是否跟以撒一样呢？我们是否真的渴慕要得着神亲自赐下的福气呢？还是我们心中另有所图，要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能力，想得到一点的好处呢？以撒在这里的事呢，让我就想起了箴言的几句话哈，让我们来分享箴言第三章第五到第八节。 箴言三章五到八节圣经这样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以撒仰望神，在他所行的路上远离争竞，远离仇恨。他没有作恶，也不愿意作恶，他只是一心的交托给自己所敬畏的耶和华，结果他所得到的就是神的赐福。那你看，以撒所行的不是正正合乎箴言所教导的真理吗？还有，借着在利和伯的事件之后呢，圣经记载了耶和华神向以撒的另一次的显现，神向他保证要与他同在，要赐福给他。由此可见，以撒里面追求神赐福的心得到了神的悦纳，神的印证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为自己来抓幸福，人抓来的都是短暂的，不持久的，最终呢会带来很大的失落。我们所要的福气其实都在神里面，我们要朝向神来追求，神必定把他为我们预备的福气恩典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又何必像世人一般的终日为世上的福乐而来劳苦呢？最后我们看到以撒蒙神赐福，带来了他在敌人面前彻底的得胜。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六到三十三节就记载了基拉尔王亚比米勒来寻找以撒，要求以撒与他呢彼此起誓立约，希望以撒保证绝对不会加害基拉尔人。于是呢，以撒在别示巴的这个地方呢，就跟亚比米勒立下誓约。当基拉尔人赶足以撒离开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以为这一样就可以叫以撒的财富减少，借此呢这个减弱了以撒的能力。后来他们又把以撒从一个水源赶到另一个水源，满心相信以撒以后不能再富起来了。但事实跟他们所想的相违背以撒在耶和华的赐福之下还是不断的富有起来。于是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真神，他们呢不敢得罪以撒所敬畏的真神。就在事情上，神被高举，被人尊敬起来了。但愿旁边的人也因着我们的信仰而尊敬敬畏，也认识我们所信的真神吧。